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土耳其批准通过瑞典加入北约，目前只差匈牙利批准。
川普顺利拿下新罕布什尔州初选。
国防部长奥斯汀出院后首度公开露面。
世卫报告指出，欧洲麻疹大爆发，2023年病例激增45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23号，土耳其国会正式以287票对55票批准通过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瑞典在申请加入北约的20个月后迈向正式成员的重大一步。目前也只剩北约成员国匈牙利尚未批准。当天，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美国白宫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都对此表示欢迎。斯图尔滕贝格则呼吁匈牙利尽快完成批准程序。当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邀请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前往布达佩斯讨论瑞典加入北约事宜。自俄罗斯前两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和芬兰放弃了几十年的军事不结盟立场，寻求加入美国领导的北约。而土耳其国会正式批准通过后，预计未来几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很快就会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周二表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资金卡在国会的同时，俄罗斯军队正在以一波又一波的导弹和无人机执行刺探攻击行动，试图找出乌军的弱点。路透社报道，俄国的刺探攻击行动包括动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并试图迫使乌方消耗宝贵的弹药和防空系统来进行反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瓦兰德向媒体表示，俄国这些行动目前尚未成功。乌克兰人过去几年已经积累了很多如何应对俄方这类攻击的经验，但根据乌克兰空军的说法，俄罗斯当天稍早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共发射了41枚导弹，乌军仅摧毁了其中的21枚。而对于华盛顿的援助计划在国会卡关，财政部长耶伦周二强调，华府依旧会坚定不移地力挺基辅当局。
白宫周二宣布，美国中东特使麦格克目前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并将在中东地区进行积极讨论，以确保被哈马斯羁押在加沙走廊的人质获释，并达成人道停火。当天，白宫发言人科比在新闻简报中说，美国支持时间较长的加沙人道停火，以确保人质安全获释，援助物资运进加沙。但科比并没有明确说明时间表，并警告他不会把这些讨论描述为谈判。科比说，这些对话非常严肃和认真，是关于尝试达成另一个人质协议，包括讨论要让人质获释以及停火时间需要多长。另一方面，卡塔尔方面被问及媒体报道的停火协议正在讨论中时，卡塔尔当局只是说仍在斡旋中。而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李威则强调，以色列战争的目标并没有改变。
周二，美国防长奥斯汀在近期的并发症住院治疗后，首度在家中公开露面。他当天在一场有关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会议开场时，在家中透过视讯发言。奥斯汀说，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都在乌克兰奋斗的战线上，我比以往更加坚定，要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来支持乌克兰，以达成任务。奥斯汀特别提到华府上个月宣布的一笔$2.5亿的军援方案，但是他没有详述任何新的援助，因为目前华府的资金已经耗尽，共和党人也拒绝批准更多资金，除非总统拜登向共和党人的诉求妥协，采取行动来遏制墨西哥的边境移民。
1月23号，由顶尖原子科学家和安全专家所共同设置的象征性末日钟维持在距离午夜90秒的时间，这也是末日钟设立超过75年以来指针最靠近午夜的一次。这反映俄乌战争可能导致核升级，以及地球去年创下高温记录后，气候等多重危机持续对人类造成的生存威胁。原子科学家公报主席兼执行长布朗森对路透社说， 全球各地的冲突热点构成核升级威胁，气候变化已经带来死亡和毁灭。同时，诸如 AI 与生物研究等颠覆性技术也发展得比防护措施快。他还说，末日中的指针维持跟前一年相同位置，并非指出全球局势是稳定的。他说，趋势持续不祥的指向全球灾难。乌克兰战争构成更迫切的核升级风险。而去年10月7号，以色列遇袭后所爆发的加沙战争，也进一步说明了现代战争的恐怖性。
周二，世卫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2023年欧洲麻疹病例激增至42200例，比前一年增加近45倍。世卫呼吁各国紧急进行疫苗接种，以遏阻传播。世卫组织表示，所属欧洲53国约有41个国家通报了麻疹传染，而2022年仅有941例。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针对麻疹的疫苗接种率下降，需要采取紧急疫苗接种行动，阻止传播并防止进一步扩散。2020年至2022年间，世卫组织欧洲地区约有180万名婴儿没有接种麻疹疫苗。世卫表示，目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疫情最严重，去年1月份到10月份，两国各有10000个病例，而西欧则以英国病例最多，有183例。此外，去年1月到10月期间，也有近21000人住院治疗，并有5人因麻疹死亡。这种情形令人相当担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顺利拿下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谷歌推出了人工智能视频创作系统 Lumia， 可以制作逼真或者高质量的超现实主义视频片段，最长可达5秒钟。 Lumia 可以截取一张图片，克隆出该图片的风格，然后利用这种风格制作出大量其他主题的视频，或者使用客户的原视频，把所有东西都变成乐高、折纸或者花朵。此外， Lumia 拥有目前为止最先进的视频内化功能，用户可以在不喜欢的画面部分涂上颜色，系统就可以自动填充这个区域。相关的研究团队表示， Lumia 的时空 U 型网络架构能一次性的构建视频的整个长度，而以前的模型通常是先生成起始帧和结束帧，然后再猜测中间会发生什么。目前 Lumia 只是一个研究项目，不会为版权、虚假信息等政策阉割系统，因为不会导致生成模型的输出质量下降。
两年前，苹果公司指控以色列间谍软件制造商 NSO 集团，而 NSO 集团坚持要求把开庭地址挪到它的本土进行。莫纳托法官近日作出裁决，驳回了 NSO 集团的相关动议，要求他在美国应诉。据悉， NSO 利用间谍软件飞马监视美国苹果用户。苹果在提交给加州北区地方法院的诉状中说， NSO 的工具被用于2021年瞄准并攻击苹果客户，创造了100多个虚假 Apple ID 用户凭证来实施攻击。苹果在诉讼中要求禁止 NSO 使用任意苹果软件、服务或设备，以防止进一步被滥用，并索赔超过$75万。莫纳托法官说， NSO 集团提交的在美国驳回苹果公司诉讼，然后在以色列进行审判的请求并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NSO 集团在美国应诉。法官的裁定对于苹果公司来说已经提前取得了胜利。裁决书写道，证人和证据很可能在本地和国外都有，而且数量相当，双方在庭审中都会面临一些挑战。 NSO 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些挑战将可以通过一些缓解措施来解决。
苹果公司周二发布 iOS 17.3 系统更新，其中加入了新的功能，包括遭窃装置防护以及安全性延迟等。当 iPhone 被偷窃时， 遭窃装置防护功能会让系统要求使用 Face ID 脸部识别或者 Touch ID 指纹识别验证身份，这样才能更改某些关键资料，防止窃贼只凭 iPhone 的密码就执行操作。 iOS 17.3 也新增了安全性延迟功能，当 iPhone 未处于住家或者公司等熟悉地点的时候，仍可以提供额外的保护，系统会要求使用 Face ID 或者 Touch ID 验证，等待一个小时，接着再次使用 Face ID 或者 Touch ID 验证，才能执行某些敏感的操作，例如更改装置密码或者 Apple ID 密码。 iOS 17.3 还包括改进项目，例如 AirPlay 饭店支援可让用户在部分的饭店中将内容连续播送到房间的电视上，设定中的 Apple Care 与保固会显示以 Apple ID 登录的所有装置保固范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在与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进行一对一的对决下，川普顺利拿下了新罕布什尔州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投票。川普当天对选民表示，我们的胜利才刚刚开始，同时他也对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热情感到兴奋。请听报道。
周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以过半优势顺利拿下共和党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初选投票。截止到截稿前，川普正以 55% 的优势领先党内剩下的唯一支持者前联合国大使黑利的 43%。 新罕布什尔州被称为花岗岩州，它以相对温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共和主义而闻名，而新罕州半开放式的初选也让独立选民可以参加共和党党内初选，这给被认为是中间派的候选人带来好处。不过也因为如此，美联社特别指出，如果黑利不能在新罕布什尔州击败川普，那么他可能无法在其他任何州与川普匹敌，即使是在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周二当天，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进行的同时，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他所领导的团队成员，以及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宣布，他们将背书川普竞选。科宁在 X 平台上写道，我已经看够了，为了击败拜登，共和党需要团结在一个候选人周围。很明显，川普是共和党选民的选择。他补充说，过去四年失败的国内政策，如拜登边境危机和创纪录的高通胀，以及失败的外交政策，这些政策让我们的对手更加胆大妄为，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而新罕布什尔州的美国共和党战略师麦克·登尼西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川普很有可能在周二的初选中获得 60% 的支持率，这将标志着黑利竞选活动的终结，实际上也让川普确保了共和党提名。不过处于劣势的黑利也承诺，无论这场成绩如何，他绝对会参加2月24号在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初选，这也是共和党总统提名日程上的下一个重要角逐地点。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国会议员23号说，一项换取共和党支持向乌克兰提供近600亿美元的援助的边境安全协议已经接近完成，但可能不会在本周宣布。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可能会在一周内通过乌克兰援助和边境安全协议。该协议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周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并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是否会捍卫其朋友？美国是否会捍卫民主？美国会支持维护二战后的秩序吗？还是我们会背弃我们的朋友、民主和国际准则？白宫10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请求，包括边境安全资金，以及向以色列提供近140亿美元的援助，还有为台湾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提供资金。 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以来，美国已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用于武装和支持乌克兰。拜登总统已要求国会再批准600亿美元。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对继续资助乌克兰防御的必要性越来越怀疑。五角大楼于12月27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项新的 2.5 亿美元安全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地对空导弹系统的额外弹药、炮弹和更多防空部件。五角大楼仍有40亿美元可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没有资金可用于补充美军库存。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塞莱斯特·沃兰德周二说，我们从乌克兰政府、乌克兰国防部及其总参谋部那里听到了报告，他们对此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认为各部队没有所需的库存、物资和弹药。他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关注需要回答国会问题的原因之一，以便他们能够推进通过补充请求的决定。参议院共和党人已向批准向乌克兰追加资金的条件设为同时加强移民规则，这些规则旨在减少从美国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数，并驱逐一些已经在美国的人。但即使协议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也可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因为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据微弱多数。本月早些时候，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率领由60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德克萨斯州伊戈尔帕斯的美墨边境。约翰逊在边境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如果拜登总统想要一项专注于国家安全的补充支出法案，最好从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开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在联合国即将对中国人权记录进行审议之际，由110位议员、医生、学者和民间团体组成的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呼吁联合国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请听报道。
本周二起，联合国将对中国人权记录开始进行新一轮定期审议，这也是联合国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审查。根据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发布的一份声明，从非政府组织中国法庭的调查显示，大部分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死于中共国家批准的活摘器官犯罪。反强摘组织指出，很多西方培训医院、制药公司和医疗组织已经默许牺牲法律和道德标准与中共合作，参与了这些大规模谋杀。反强摘组织强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来说，活摘器官似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或我们的亲属需要器官移植，这就会变得息息相关了。而由于中国没有发达国家健全的重视伦理保证的器官捐献制度，因此中国医院为患者提供匹配器官的等待时间通常很短，比发达国家要快得多。他们说，沉默只会使犯罪者更加胆大妄为，把他们的镇压行动扩大到境外，并呼吁在联合国会议上，各国应当严厉的、勇敢的质疑中共的人权记录。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还呼吁设立一个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并在特别程序机制内设立代表联合国开展工作的个人，以回答人们就中共强制活摘良心犯器官的报道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大屠杀幸存者、已故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的女儿卡特丽娜·兰托斯·斯维特也督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活摘器官问题上勇敢面对中共。他说，这已经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最卑劣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兰托斯在事先录制好的会议发言中说，现在是展示骨气的时候了。他和全世界几百万人都希望在联合国审议期间能对这种可怕的做法追究中共当局的责任。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台湾大选后展现支持，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抵达台北，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台湾大选后展现支持，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抵达台北；
布林肯会晤科特迪瓦总统，讨论地区安全；
中国留学生被控威胁民主人士，预计本周宣判。
英国情报机构警告 AI 快速发展将导致网攻增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非洲佛得角后，1月23号抵达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跟科特迪瓦总统马塔拉举行会谈，讨论包括增加商业关系、创造美国和科特迪瓦的就业与增长，并对公共卫生倡议进行投资，处理地区安全挑战。昨天晚上，布林肯紧接着与尼日利亚总统博拉蒂努布和外长图加尔见面，讨论西非几次军事政变后的地区安全。布林肯这次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安哥拉，会晤安哥拉总统诺昂·洛伦索和外长泰特·安东尼奥。《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非洲司令部目前正在与安哥拉谈判，允许他们购买美国的武器，包括飞机和坦克。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二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获胜。川普在初选对阵中仅剩的主要对手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要继续奋斗，并喊话川普与他进行辩论。黑利接着将前往南卡州主持竞选活动，他寄希望于2月24号投票的家乡南卡州，以及接下来于3月份登场将有10多个州在同一天举办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对于共和党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结果，现任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声明表示，这代表川普几乎已经赢得共和党提名。拜登在新罕布什尔州以另选他人 write in 的方式赢得了民主党初选。据路透社伊索普上个月的民调，拜登的声望接近总统任期中的最低水平，经济仍然是美国人最关心的议题。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已经要求中国敦促伊朗遏制他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在红海袭击商船，但几乎没有看到北京方面提供协助的迹象。报道说，在过去3个月，美国曾多次向中共高官提出这件事。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他的副手费纳本月在华盛顿与中共中联部长刘建超会面时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向中共外长提出这项问题。报道中还说，美国官员认为，除了北京上周发表的一项温和声明外，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共曾经向伊朗施加任何压力来遏制胡塞武装的行动。胡塞武装的袭击扰乱了全球航运，并引发了全球通货膨胀可能进一步恶化的担忧。
25岁的中国留学生吴小磊涉嫌威胁支持民主活动人士一案，周一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开审。周二，控辩双方回顾案情的细节，接下来将分别向陪审团展示证据。法官表示，这周将会继续庭审，预计案件将在这周内宣判。案件发生在2020年的10月份，民主活动人士左一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和与中国人民同在之后，吴小磊在一个有300多人的聊天群里威胁要剁掉民主活动人士左一的手，并向中共举报他的反动海报。这让左一心生恐惧，他不仅担心他自己，也担心他在中国的家人。当时吴小磊是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学生，同年12月份他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2023年1月份，他被正式起诉。吴晓磊被指控网络跟踪骚扰和跨州传递威胁通信两项罪名。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可各判最高5年刑期和25万美元罚款。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今天向西海岸外的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这些导弹是在当地时间早上7点发射。韩国和美国情报单位正在进行分析。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将监控朝鲜是否有进一步活动。在韩国和美国针对朝鲜的武器测试进行了密集的联合军演后，朝鲜半岛紧张情势持续升高。在这次最新发射行动之前，平壤表示，本月稍早已经成功试射一枚中程固体燃料高超音速导弹，此举遭到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谴责。
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下属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CSC 周三在一份报告中说，人工智能 AI 已被用于恶意网络活动，预计未来2年之内，全球勒索软件的威胁将因此加剧。NCSC 指出，使用聊天机器人等 AI 生成工具可以创建更有说服力的电子邮件或者文件，加速网络钓鱼活动。不过，这些恶意活动并不是复杂的攻击技术，只要用户主动采取防卫措施，就可以有效预防大多数的威胁事件。然而，国家级黑客有能力发展 AI 在高级网络攻击行动中的潜力，例如利用 AI 开发高级恶意软件。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局都表示，他们已经看到黑客开始使用这项技术。英国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局长詹姆斯·巴贝奇表示，勒索软件仍然是国家安全威胁。如这份报告所示，由于 AI 的进步以及网络犯罪分子对这项技术的利用，未来几年的威胁可能会增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台湾大选后展现支持，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抵达台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彭博社23号报道，看似难以阻挡的抛售潮使中国股市市值与美国呈现前所未有的差距。彭博汇编的数据显示，美股市值目前比香港与中国股市加总高出了38兆美元，创下新的纪录。中国市场的巨额亏损使全球投资人对第二大经济体倍感不安。与此同时，在美联储今年可能降息以及美国经济软着陆的乐观氛围中，美股在大型科技企业的领涨下屡创新高纪录，这背道而驰的走向使两者的分歧日益扩大。中国股市已从2021年2月顶点蒸发了6.3万亿美元的市值，同一时间美股增加了5.3万亿美元的市值。报道说，中国股市2024年初的惨淡仍然看不到尽头。今年不到一个月，恒生中国国企指数已下跌了13%，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指数。
在中国和香港股市低迷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从2月5号起调降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市场释出长期流动性约人民币1兆元。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中国股市跌跌不休已经成为政治问题。报道指出，中共最高领导层对股市的表现已经感到不安。中共国务院22号表示，要采取措施稳市场、稳信心。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召开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计划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以提振股市的猜测。此外，政府救市还有另一迹象，国家队已经大举买入。此外，23号也传出中共政府将通过国企海外账户筹措资金作为护盘用的平准基金，并准备拨款3000亿人民币地方资金投资境内股票。这些举动表明，面对股市长期下跌，中共政府的紧迫感日益强烈。在距离上次动用流动性工具不到半年，再次宣布调降准率，足见中共官方对拉抬股市的急迫感。
中港股市暴跌之际，三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银行周二宣布在亚洲裁减约20名银行家。消息人士表示， 受这次裁员影响的银行家大多在香港，从事中国业务。他们还说，其他的亚洲市场也进行了一些削减，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花旗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竞争对手去年在多轮裁员中总共裁减了10000多个职位。在过去的12个月里，美国银行的员工人数也一直在减少。中国市场悲观的前景与美国市场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银行报告，本国业务第四季度交易量有所回升，导致投资银行业务费用增长了7%，达到11亿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台湾核心小组领导人、共和党众议员巴拉特和民主党众议员贝拉的办公室周二表示，两位议员目前已经抵达台北，希望在台湾大选后对新任总统赖清德表达支持。预计两位国会议员在访问期间将与台湾政府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请听报道。
周二，众议院台湾核心小组领导人、共和党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和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议员已经抵达台北进行访问，而议员们此行的目的是重申美国在台湾成功举行民主选举后对台湾的支持，表达对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坚定承诺，并探索进一步加强美国与台湾之间强劲经济和国防关系的机会。上周五，贝拉曾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说，我想我们只是想去那里向赖清德表示欢迎，向他表示祝贺，并继续强调台湾的未来确实取决于台湾人民。他表示，这次访问也将展示美国的支持。虽然贝拉拒绝透露具体细节，但他指出，代表团也计划会见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的高级成员。贝拉说，这是一个议会制度，我们应该与所有立法者对话，我希望我们能够对各方举行会议。贝拉在访问中还驳斥了北京方面关于赖清德寻求独立的说法。贝拉表示，我敦促北京关注当选总统赖清德的言论和立场。他指出，赖清德在竞选中以承诺维持台海现状，而台海现状确实对和平繁荣的印太地区有利，尤其是东亚地区，而现状也同样对北京有利。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主席帕特里克·克罗宁则认为，前往台湾的国会代表团与这3个政党建立联系非常重要。他说，台湾的3个政党都很重要，并将在立法中发挥作用。随着美国国会议员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访问台湾，他们应该与3个政党有影响力的立法者建立密切联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1月29号将进入今年的报税季，美国国税局23号宣布将重新设计发送给纳税人的通知单。这些冗长且经常令人困惑的通知很快就变得更短更简单。请听报道。
美国国税局每年都会向纳税人发送约1.7亿份有关抵税、减免和欠税的通知。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但这些通知以前一直被批评太长，充满了复杂的法律术语，难以理解。1月29号起将进入今年的报税季，美国人可以正式开始提交2023年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作为简化通知计划的一环，美国国税局将在2024年报税季到来前重新设计通知单。耶伦说，重新设计后的通知将更简短，更清晰易懂。纳税人在打开邮件和登录线上账户时，就会看到不同的地方。国税局表示，在2024年的申报季之前，工作人员将审查并重新设计31种通知单，这相当于往年的2000万份通知。不过，还有数百种通知单尚未重新设计。国税局表示，在2025年报税季之前，预计将再修改200种通知单，约占发送给纳税人的通知单总数的90%。 相当于往年的 1.5 亿份通知。这也意味着大部分的美国人可能要到2025年报税季才会开始收到新的通知。之后，国税局也将重新设计寄给企业的通知单。国税局已经进行试验，向6万名纳税人提供新版的 5071C 通知。该通知从7页缩减为2页，并增加了视觉引导要素，除了更新文件的字体，还添加标题、图标和逐步说明等，以提高可读性。文件中也添加了一个二维码，引导纳税人访问国税局网页，在那里他们可以在线回复通知。结果发现，与收到原始通知的纳税人相比，致电国税局的人减少了 16%， 使用线上选项的纳税人增加了 6%。 美国国税局表示，已将利用该试验的经验运用在新计划中。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